这个危机到临界点，中共军警或被迫造反。瞒不住了，中共承认每日4000人核酸阳性。中俄元首欲重启乌克兰和谈，专家分析中共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23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高失业已经是一个掩饰不到的问题。前一段时间，中国年轻人借助孔乙己这个文学性形象自嘲，说法大学毕业就是失业的迷茫痛苦。孔乙己文学的热度反映了中国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因此中共官方传媒和中共共青团中央都发表文章救火。3月21号，国内再出现文章讲述一个以一一大学，即是21世纪的100间重点大学的毕业生靠拾荒月入人民币过万的故事。网友在留言区犀利点评，指文章造假等等，好像说摆拍能不能够专业一点。那还起什么大学高中啊？到了16岁就去摆摊买猪肉拾荒咯。社交平台有文章评论说，这显示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可能严重到一个临界点。文章认为，人民日报说大学生的孔乙己现象就是放不低身段去做孤立。现在又有官方短片说河南某二一一大学毕业女生拾荒月入10000。人民报这种媒体的文章都要倒转来看，这讲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大学毕业生大量失业，二是劳动力市场错配。文章说2017年在知乎就有人问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就是说起码6年前大学生就业难就已经很突出。大学生如果一次就业不成功，那之后找工作就会越来越难。中国一方面人口老化严重，更多人需要供养，一方面就有大量本应该最有劳动的人力闲置。这些人没有工作，自然结婚和生仔的愿望就低。这样长期下去，中共人矿枯竭得更快，形成恶性循环。北京网络评论人士赵先生向自由亚洲表示，目前北京很多人找不到工，硕士研究生或者博士都失业，形势非常严峻。富士康都逐步撤离紧，国内民营企业那些上了富豪榜的亦都走，没有投资信心，所有的中小企老板全部都躺平。北京地区今年毕业的硕士超过本科生都面临就业问题，找不到工作，一个世代结束了。不单只是大学生，中国失业问题涉及广泛，连体制内亦都出事。有人发帖说自己在江西一间重点高中，一个星期前就陆续传出教师被拖欠薪金奖金，甚至校长都带头在食堂抗议，要求市教育局出粮。到这个星期，老师开始集体停课，化学老师说自己连基本人工都没有，感觉地方财政就要爆煲。现在老师都已经去市政府门口抗议了。自由亚洲注意到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不少找不到工的人唯有在深圳街道两边的骑楼底露宿，亦都有年轻网民通过影片讲述怎样在失业情况下找免费住宿和食物，譬如机场候车室、24小时麦当劳餐厅、朝早8-9点到麦当劳找客人留下的空纸杯来免费添饮咖啡，甚至到商务旅馆趁客人退房还未来得及执房那阵摸入客房冲免费热水凉等等。有网民评论说，一种不祥的预感正在显现。疫情发生那阵，大家认为经济不好是因为封控，但是封控措施解除之后，经济仍然未见起色。网民谢万军发推文说，现在没钱出粮给教师，之后没钱出粮给警察，再之后没钱出粮给军队了。用印刷机印银纸出粮，朝早给的钱能够买一袋小米，到了下午只能够买小半袋小米，到那个地步 警察和军队都会造反，因为背叛了还能够生存，继续跟着独裁者做事，一是就饿死，一是就被人打死。3月22号，中共官方传媒突然发表消息，承认新冠病毒并没有消失。相关新闻引用中共疾控中心数据显示，由3月3号以来，全国核酸检测阳性的数字仍然保持在4000人以上。民众表示数字报少了根本不信，每日发烧的人数比这个数字多很多。也都有网友质疑中共媒体报道核酸消息，担心全民核酸检测又会死灰复燃。根据中共疾控中心最新发表的报告，由3月3号以来，全国核酸阳性检测的数目呈波动下降趋势，每日报告相关的阳性数字保持在4000人以上。报道说，近期来自上海、北京、山东和安徽等多地的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自己在近日感染疫情，但是网友表示实际肯定还远远不止那么少，不强制要求做核酸，谁会主动去做？疫情一直在我们身边。也都有网友认为近期热炒的甲流就很有引导性。综合媒体报道，自从中共高层在2月中高调宣布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之后，中共官方传媒对新冠的报道就突然停止，取而代之的是甲型流感甲流。即使就医的患者都测出核酸阳性或者抗原阳性，甚至大量的患者出现新冠病毒才有的白肺症状。不过无论是中共官方传媒亦或是所谓的中共专家，都避开不讲新冠，事实上很多百姓都心知肚明。现在中共官方突然又重提新冠，令民众感到诧异，引发极大的关注。在新浪热点发表的消息下面，超过10000多位的网友留言进行讨论，有近160000人参与。网友质疑中共当局又要搞乜嘢令人难受的事。有评论表示，专家快啲去建议国内经济点样恢复发展，国内大量毕业生点样就业，唔好出嚟害人啦。而大部分的评论好快都被隐藏，但是网友有一个共识，就是经历了3年疫情之后，整个社会都不正常了。目前医院仍然是人满为患，尤其是发烧门诊都是发烧、呕吐、咳嗽的，边个都讲不清患的是甲流还是新冠。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和21号两日的会谈都高调吹捧中俄的紧密关系，双方还签署了加深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且呼吁以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普京说他见不到基辅政府和他的西方盟友做好和谈准备的迹象。美方又表示，如果中国希望在这场冲突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就必须向俄罗斯施压，要俄罗斯由乌克兰的主权领土撤军。假如俄罗斯选择由乌克兰撤军，战争今日就可以结束。显然白宫拒绝了中共自称在乌克兰战争中持有的所谓公正立场的讲法。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素在接受本台记者斐真采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现在表现出想要调停和谈的姿态，其实有几个目的。第一，就是由习近平做一哥，现在中俄的关系组成一个联盟，他们认为就是只要他呈现出一个调停者的姿态，就好像是美国挑起战争提供武器的。第二，他扮演一个调停者的角色，至少习近平因为也很想拉拢欧洲来对抗美国，虽然现在不见成效，但是至少他呈现出一个这样的角色的话，可以跟欧洲国家说我真是想的，只是我目前还未做到的。第三，其实对很多第三国家来说，这样做 是能够增加他的号召力。对于早前有报道指习近平同普京会晤之后将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像通话，泽连斯基星期二下就说他已经向中方提出沟通请求，正在等候答复。外界关注习近平届时将会同泽连斯基倾啲乜嘢呢？而赵君索就认为，我觉得他会强调的是停火，然后可能暗示乌克兰话你要停火，你就要满足一些普京的条件，因为他在同俄罗斯的公布里面有一点，他提出一个好诡异的概念，叫做你的安全不能够影响到其他人的安全。他这个讲法就是为了要帮普京解围，就说普京去攻打人家是被逼的，所以他可能会跟泽连斯基说你要想一想为什么人家会打你，就是有些一贯中共式的颠倒黑白，但是会讲得很好听，所以我认为不会有什么成果。赵君索说，真正有诚意调停的人会在两边积极穿梭沟通，甚至后续提供场地给双方见面协商，就好像之前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那样。而习近平只是要在国际瞩目下同泽连斯基通过话啫，并没有安排同他见面，因为中俄关系很好，所以泽连斯基对习近平有所期待亦都是合理的。赵君索认为只是他这个期望可能会落空，他应该只是会听到一些废话和一些暗示的啫。连日来，中国北方多地出现最严重的沙尘暴天气。3月22日，北京市在昏暗的天色底下，太阳变成了蓝色。北京气象台提醒市民停止露天集会和室外体育活动，减少外出。综合大陆传媒报道，受冷空气影响，今年以来最严重的沙尘暴天气席卷北方。21日至22日，北方多地出现扬沙或者浮尘天气，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北京等地出现沙尘暴，局部地区的 PM10 悬浮粒子每立方米超过2000微克，能见度明显降低，空气中弥漫尘土味。中央气象台22日继续发出沙尘暴黄色警告，预计22日8点至23日8点，新疆南部、青海北部、甘肃中南部、宁夏、内蒙古大都、陕西大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和黑龙江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沙尘暴，其中内蒙古东南部、北京和天津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局部地区有强沙尘暴。中国网民讲笑话，又到了食泥的时候了。网上热传的一段甘肃张掖日前被沙尘暴侵袭的影片显示，成百米的沙场滚滚而来，步步紧逼。网民表示有一种灾难片的现场感，原来电影里面的场景都是真的，感觉就好像世界末日来到，有点恐怖。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